主，我们何等的欢喜，晚上又能够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你永远是我们的恩主。主，我们纵然有忘记你的时候，你却从来不忘记我们。主，你的眼目时刻都注视着我们，你向着我们所有的爱永不改变。所以我们欢喜来到你的跟前，领受你自己的教训。主啊，求你因着你的话使我们心里明亮，也使我们里面得力量，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知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充满你的祝福。主，让每个器皿都被你自己来满意。主啊，你若说一句话，主，我们里面就活了。所以求你用你的话摸着我们的心。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向你完全的敞开。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无论是说的听的，都在你丰盛的恩典中。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最渴慕的是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能看见你自己的容脸，能摸着你自己丰富的同在。我们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自己来纪念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来到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8章。我想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啊。第28章啊，创世纪第28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丹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
声音好，你看，
这样有声音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呢，因着欺骗了父亲啊，夺取了他哥哥的祝福，所以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他的母亲呢，就把他打发呢。回到他自己的亲属那边去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叫他这个回去娶妻啊。那么以撒呢也为他祝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以撒并没有责备这个雅各啊，那么他还是爱雅各，所以 他要回去娶妻，所以他就给他祝福。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啊，那么跟以往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时候呢，这里都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呢，好像在旧约时代中啊，神非常重视啊他百姓这个血缘的纯洁啊。那么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中啊，神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视这个血缘呢？那么当然我们从以后啊，神对以色列全族的这个吩咐啊，给他们定下的律法，叫他们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结亲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神不喜欢掺杂的事物啊。其实呢，这个一直要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才真正明白它其中的含义啊。那么在旧约的预表的时代呢，那只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命令啊。那么这个命令呢，在今天的世界来看的话呢，好像似乎是不太合乎情理的啊。那么以色列人好像他们把外邦人轻看啊，他们绝对不能跟他们通婚啊。那么神给他们这个定规呢，其实为了说明更高的一个心意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很清楚了啊，神的百姓从圣灵重生，从主耶稣基督领受了一个属天的生命，就我们基督徒里面现在有一个属天的生命，神绝不许可这个属天的生命跟属地的生命之间有任何的一种的结合。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一直是要把这个旧的生命怎么样呢，把它除去，然后把新的生命增加进来啊，这是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也说明基督徒是被分别为圣的一个族类，我们跟世界不应该有任何的一种的联合。所以在旧约呢，这是预表的时代啊，神已经把他一个重要的心意呢，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从亚伯拉罕从以撒开始，我们看见啊，他们一再的不能跟外邦人结亲，特别不能跟迦南的女子结亲。因为这个迦南的女子呢，在圣经中的预表是预表着堕落的啊，预表着仇敌的权势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神要做一种的分别。所以基督徒呢，那么在新约的时代中啊，那么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灵魂身体的一个洁净清洁。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和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和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生命也是有分别的啊。所以今天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这是圣经中啊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神的心，也是一个祝福，你知道吧？因为本来我们晓得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怎么将来要灭亡的，要毁灭的，是吧？现在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而应该弃绝这个旧的生命啊！这就是神在旧约时代中借着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上跟迦南人之间这个分别呢，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应该有更深的深刻的一个领会啊。我们从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到整个教会的生活，你都可以看见，任何一个时候进入一个掺杂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生活就过不好了啊。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的这种掺杂给我们带来的困惑是多么的大啊！所以许多时候你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与主之间有交通的时候，那就是无比的甜美了，是吧？什么时候一进到我们旧的生命区的时候，那就是一团糟，那就是混杂的不得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之间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里面的掺杂混杂，这就是什么？因为新旧生命之间的一种的交织的状态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心意。今天教会也是一样，你看整个教会历史，任何一个时候它跟这个世界的光景一掺杂的时候，整个教会的光景呢就变得非常的混乱。我这些年日啊，主带领我有些机会呢，在各个不同的聚会里面走动啊，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所遇见的教会的这种的情况，所有的难处，最终归结起来很简单，就是什么掺杂，又不纯洁，所以你一掺杂，你就给仇敌留下很多机会。所以我们各到各处，我们看见讲台上讲的道都是还不错的，但是到了教会实际的侍奉上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混杂，那个引进的痛苦啊，叫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常常都流泪啊，那个没办法，弟兄姊妹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什么？不能分辨这个性质掺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主日曾经讲过，在侍奉上啊，如果你的侍奉要能够符合于主的心意，第一件是什么？要把旧人跟新人的性质把它分别出来。我们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的，所以容让这个旧的跟新的之间这个混杂，所以就产生聚会里面的无穷无尽的一些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怪任何人，也不能怪任何的环境啊，我们因为我们里面不够清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在这里只记载着这个以撒家的这个雅各跟以扫之间他们娶妻的故事，对不对啊？这个里面隐藏着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保持我们个人属灵生活的纯洁，也保持整个教会聚会光景的纯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在一种混杂的情况里面的话呢，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过不好，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没有办法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在这里呢，我想再把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和弟兄姊妹们呢，这个稍微的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那么雅各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他的父亲以撒人就是给他祝福啊。这些祝福呢，其实都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啊。那么以撒很清楚这件事情，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啊，并且呢，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并且你要承受这所居住的地为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以撒里面关于神的这个祝福他还是很清楚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福气啊，好像都是比较眼前的现实的东西啊，所以也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神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也被称作是以撒的神，因为以撒实在是认识神啊。到后面我们看见他也要成为什么呢？也要成为雅各的神啊。所以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往巴旦亚兰去了啊。那么这个以扫呢，我看见他只是外表的看见啊，他看见好像这个以撒给雅各祝福，并且呢他知道他不喜欢啊，他父亲呢不喜欢他娶的这个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呢他又跑到什么呢，就跑到那个以实玛利那里去了，又娶了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属灵的事情上最好不要乱啊。 我们有很多时候跟随主看这个情况不对，那个我们就是又来找，这个完全是什么按照你自己的意识的情况走的啊。所以以扫呢在圣经里面呢是预表着肉体人的天然的肉体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呢读圣经必须看见到底神的喜悦的路在哪里啊，不能够走到那个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光景中。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把圣经做一点解释，因为在这里神实在是教导我们如何活在神的跟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符合这个原则，我觉得我们很悲惨啊！明明主的话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这个以扫也变成一条路了，有人走以扫的，走到以扫的路上去，那个以扫的路那是很悲惨的一个路啊！我们读圣经如果发现以扫人并不错的，人并没有他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对不对？但他的路不对了。这个路不对，没有办法蒙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要很清楚神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啊。所以在这个前面的九节里面啊，我们看见关于这个娶妻的事情啊，这是讲到生命中的联合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啊一同来明白的。现在呢，我们啊，那么来到这个第十节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啊，好，我想我们先从这个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哈，好不好？我们先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好，啊，我们就先读到第十九节啊。那么，我们知道在28章第十节以后啊，那么雅各开始进入他的苦难。在这之前，他是与他的父母同住的啊，那么他一直享受家中的安息的。这个时候雅各开始要进入他的苦难。当然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雅各个人所犯的错误啊，那么使得他不能不离家出走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晓得有神的手在背后管制一切。所以28章这里呢，这是雅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这有点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那个经历一样啊。这个经历呢，那么是控制雅各一生的最重要的一 一个经历啊。所以那个时候雅各离家出走了。那么我们在前面读到雅各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是一个喜欢住在家里的人，他不像他的哥哥啊喜欢到处乱跑啊，他是一个很喜欢住在家里面的人啊。那么现在呢，因着好像他所犯的错误逼着他离家出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呢是喜欢呢这个在外面到处跑，有的人呢是喜欢安静在家的。尤其啊，一个人呢对家有恋慕的人，那么叫他离家出走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啊。一个喜欢到处在外面走的人的话呢，那么离家出走正好，对不对？但对雅各来讲，这么喜欢住在家里面的人呢，逼着他离开家，所以呢他是怎么样，这个忍受了很大的一个痛苦啊，并且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行走啊。那么到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那么他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啊。平常呢，如果太阳下去，他就到帐篷里了，睡在自己的床上了，很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离家出走，那么在旷野里面，那么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他就怎么样，拿起一块石头当做枕头。你就知道雅各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悲伤的啊，是多么的忧苦的啊。那么在家里面他绝对不会拿个石头当枕头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他居然要用石头来做枕头啊。这说明现在雅各进入一种的苦难啊，这也是他苦难的一个开头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啊，近几年有些弟兄们有关这段经文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就是什么呢？神让雅各离家，从一个有家的人先变成无家的一种的痛苦，对不对？正好怎样呢？反映天上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神呢，他当初造人的时候，他也希望在地上怎么样建立他的家。因为人类的堕落的缘故，让神在地上没有办法建立他的家。那么现在呢，雅各呢本来是有家，现在变成无家，所以呢他跟神之间呢可以表同情啊，神也没有家了，所以雅各也没有家了，所以雅各现在就能开始怎么样，在经历中间能开始能够经历一点神所有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啊，神许可我们进入某一些的苦难，一些的经历啊，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讲叫我们能更多的怎么样体贴神的需要。你假如没有这个经历啊，你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神的需要是什么。就好像呢，这个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难，我们就多能够怎么样体贴别人所受的苦难啊。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神有时候叫我们经历一个苦难，其实呢一方面叫我们体贴神的那个感觉，另外一面呢也叫我们能体贴别人的感觉。所以呢，神许可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许多的苦难。现在我们看见呢，一个人在天上，一个人在地上没有家，我们的神在天上呢，他在地上也没有家啊。所以这样呢是互相之间他们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同情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说法是非常的恰当的啊。所以现在呢，这个雅各呢非常的孤独啊， 那么非常的忧苦。你想想看，平常在家里多舒服啊，他的妈妈这么爱他啊，那么睡在很舒服的这个床上啊，什么都不需要忧虑，对不对？现在呢，一个人被赶出来流浪在外面，我想这个头一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啊。我记得啊，我们那个十几岁去当兵的时候啊，进去服兵役啊，啊，我在那个军营里面呢，晚上我就听着附近旁边这个有很多男孩子在哭啊，闷着头在哭，因为真没有什么，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你知道吧？这忽然之间呢离家了，哇、哦！所以头天在那个军营里面，很多男孩子啊，你就蒙着背在里面哭啊，离家了，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像雅各这样爱家的人呢，叫他离家，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经历的缘故，神可以把他心中的感觉启示给雅各。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有时候很重要，你对主的认识啊，跟你对主的那个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神启示你也不懂，对不对啊？你也不会有感觉。现在呢，雅各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感觉了。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忽然之间呢，他就做了一个梦啊，在那个忧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就开始做梦。他梦见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他看见一个梯子啊。一个天梯，通天的一个梯子啊。那么那个梯子的脚立在地上，那个头呢却顶着天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梦啊，就是一个意象，就是神给这个什么呢，给这个雅各的一个意象，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看见。那么特别在旧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神很多时候借着人的梦来对人说话啊。那我们现代人就晓得什么是梦，梦就是一个人心思的活动，你知道吧？你晚上做梦就表示你的心思还在活动，是吧？所以呢，当晚间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你现在整个人安静下来了，神就比较容易对你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啊，那么因为已经有圣灵的启示在地上，神，我不敢说神有时候会又借着梦给我们说话，但多半神不用这个方式，因为有圣经啊，那么又有圣灵，对不对？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更好的启示的方式可以领到人，所以呢，多半梦的光景都不太准确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梦啊。因为有些基督徒啊也很喜欢讲梦，今天做这个梦，明天梦着那个梦啊，梦来梦去呢，我都发觉真正准确的我也没看见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主，今天需要是圣灵借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这个开启，那个才是今天新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因为在旧约时代中啊，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雅各他们手中哪里有圣经呢、啊、那个摩西都还没出来呢，对不对？五经都还没出来呢，手中根本没有圣经啊。那么圣灵呢都还没有能够降临呢，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里面呢，神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来对人说话，所以用人的梦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能够领会这个点啊。他梦见这个一个梯子啊，那么这个梯子呢，就是梯子是可以爬上去，可以走上去，可以走下来的一个路了啊。那么他又看见什么？神的使者在梯子上怎么样上去下来？这个神的使者呢， 当然这里是指的天使做的啊。那么他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什么？他是先上去再下来。弟兄姊妹，这个呢跟侍奉上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有个原则在这里的。这个神的使者就是神的用人，所以今天这是关乎到侍奉的原则。今天我们的服事是怎么样呢？是要先上去再下来的，不是先下来再上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都是这个原则。所以你先要回到主的跟前，你先要能够摸到天上的事，然后你才怎么样，才能够做地上的事。真正的神的仆人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是把地上的给他拉到天上去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先到地后到天，这是不对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先去上去然后再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呢，一切的事都从上头开始的。你懂得了上面的，你才能够摸着才能做地上的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主曾经说过，对不对？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他说你们将来看见天开了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在人子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天的梯子呢，其实就什么？就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说什么？主说什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天地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今天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啊。所以那天雅各做梦，梦见了这么一个通天的一个梯子啊。那么就看见那在这里有一个梯子可以到神那里去的。这个意象呢，弟兄姊妹们，是圣经中关于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啊。那么神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对雅各说明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之后呢，这条路已经被打通了，这个梯子已经是完成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它直接到神那里去啊。所以那个时候雅各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呢。那么然后在第十三节呢，就讲到说什么，他就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神在上面。那这里说哈，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啊。因为姊妹们，这里啊，神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但如果今天他愿意对你说，这可是大事情的啊。那表示什么？表示神对雅各的一个悦纳接纳啊。如果神不喜欢他的话，那根本不会对他说话，对不对呢？像今天一样，神会对我们说话，因为神爱我们啊，神接纳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呢神对任何人都可以说话，不是的。所以这个说话呢，就表明神对他的悦纳。那我们到后来我们就知道，雅各的一生呢，充满了许多诡诈，充满许多败坏的事物，对不对啊？啊，那么在这里呢，神愿意对他说话，表示神悦纳他啊。神说：“我是谁的神？我是谁的神啊？”那么这个神承认他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承认他是以撒的神啊。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的那个含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 因为神拣选的地上什么是一些软弱的人，是一些堕落的罪人，对不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的神，哇，这个承认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意思也说什么呢？意思说神有一个绝对的全能，他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所以神才能说我是谁的神。今天呢，神是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这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雅各这样说话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今天呢，神所以能悦纳我们，是因为什么？神透过他的儿子说话，也是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的，所以我们全然蒙神的悦纳。按理讲，我们的天性呢是跟雅各差不多的败坏的天性，对不对啊？但是今天有更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梯子啊，到后来主说他就是那个通天的梯子，是吧？他是唯一一个能达到神面前的一条路。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神已经用了这么一种图画、一种预表的方式呢，来向我们来启示。然后呢，神就对他说什么呢？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啊。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说呢？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呢？从前神对雅各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这个躺卧说明什么？说明雅各的经历啊。那么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实际，总是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开始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明白，这个今天神应许我们的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雅各躺卧之地啊！你躺卧之地，这里面包括了雅各的一个经历的情况在里面。然后呢，神就说什么？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比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啊，借着雅各，神要使这个他的后裔繁多，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啊的一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就是怎么样，要把福音能够这个效果呢带到万民当中，然后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要只建立在一个少数人身上，要建立在众多的人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其中蒙福的啊。那么他这个，你地上的万族啊，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那么按理讲，今天呢，我们实际看好像这个以色列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祸患啊。因为中东的局面一直到今天呢，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局面，对不对啊？哇，所以世界上，到现在都觉得中东还是世界上的一个火药库啊，随时会爆炸的，对不对啊？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你一直跟周边的国家引起这么多的动乱，那么怎么说你和你的后裔带进福气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在圣经旧约圣经讲了个后裔，都指着主耶稣说的。在基督里的确地上的万国怎么样都蒙福了啊，因为雅各到最后是带进的，是把神的儿子带进来了。所以我们是因着什么呢？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蒙福的啊。在第十五节里面呢，这神给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啊，他说呢，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看见在这里哈，神对雅各说的话呢，句句都是什么肯定的啊。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也是句句都是肯定的啊。后面我们就看见雅各的反应来讲的话呢，并不完全相信的啊，这就是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人要完全相信神的话不太容易的啊。但是在这里呢，感谢神，神向着他自己的话怎么样负责任，这就是今天我们蒙福的原因，也是雅各蒙福的原因。如果神要寄望我们呢，也能全然相信他的话，然后神才能赐福，那就难了，是吧？所以我们神说话，他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他不管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变化。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读到后面就晓得啊，这里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有同在的应许，神是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真的能够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吗？啊，在你的生活中，你真正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吗？啊，很可惜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都不明白这个福气。所以呢，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你看今天地上这个基督教里面人很多啊，大家很多都是做礼拜的，对吧？礼拜天来到这里呢，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散了会呢，好像主耶稣就住在会所里面，住在礼拜堂里面，那我们就回家了，下个礼拜再来看他，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不觉得在生活中有主的同在，其实呢，神是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我这个经历啊，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一直到1970年的之后，这个经历在我的生命中才成为具体的，成为我实际的一个经历。在这之前呢，这个道是听过的。我你看，我1959年蒙恩得救的啊，一直到这个70年，经过十年了，我也有那个时候也聚会啊，也有教会中也有儿童服事啊，也有和青年弟兄姊妹一同追求啊。但是一直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神的同在在我的生命中才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实际的，成为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可见今天我们不是光在道理上，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侍奉里，你要真正感觉到什么？主与你同在。所以呢，从道理到实际的经历，这个中间有个过程，你必须要用你的信心把主的话变成你生命经历的实际。如果你真正能感觉到主的同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我只能简单提一下。然后主说什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怎么样？我必保佑你啊。神做了一个什么最坚定的一个这个应许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呢，我们靠什么东西保佑我们呢？我们今天尤其在美国，我们是靠保险公司，对不对啊？啊，有很多人，你看我有了这个保险，有了那个保险，我就真正保险了啊。你有了医药保险，也不保险你一定不生病，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个外面的保险有很多时候不可靠，你要花很多代价去买来的，对不对呢？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保险，主保佑我们，你看看，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在你无所依靠的时候，他人就是你的保佑，好不好呢？太好了，并且主对雅各说什么？我必保佑你。但是我们到后来说看见什么呢？雅各一直用自己的方法保护自己。基督徒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信主，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并不相信他好像在每件事上都能保佑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用很多的方式呢来保护我们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进入这种的福气。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信心简单，也很简单啊。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这个坐车了，我一坐车啊，我里面一个感觉啊，主啊，今天呢、啊，因为我在车上啊，所以这一车人都要蒙保守。我那个时候也是一上了飞机啊，我就是你主，因为我在飞机上了，对不对？你保佑我，你要保佑整架飞机。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信心简单啊，哇，真的是里面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喜乐啊。虽然这些年呢、啊，看见过很多的事情的发生，也有很多基督徒啊在这灾祸里面死掉了，对不对？哇，有的时候就叫你心里面会怀疑啊、哦、啊，原来基督徒啊也会遭遇苦难的。说你坐这架飞机也保不住，说不定掉下去了，对不对？会不会产生这个怀疑呢？如果你读主的话，你仍旧要相信啊，主会保佑你。不管是不是外面有这些情况，愿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的话语上。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是这样，神说我必保佑你啊，并且怎么样说呢？领你归回这地，有一天呢。神应许了，有一天你回来。雅各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对不对？但是神给他保证，一定要回到这个地上。啊，还有什么？总不离弃你。哎呀，多么宝贵的应许啊！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对雅各这个应许，其实是对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的一个应许。我常常感觉，只有我们离弃神呢，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的。我们只是看见很多基督徒啊，把主撇在一边呢，就跑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对不对？主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能蒙到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大卫在诗中讲到：“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总不离弃我。”你看看他这被父母离弃了，但是呢，他能感觉到神从来不离弃他。所以呢，基督徒呢，无论在什么样孤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能领会到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Miss Barber 写的这首诗歌、啊、他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今天呢，如果有主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孤苦的呢？对不对啊？有什么好觉得委屈的呢？不需要。所以像这些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给了雅各，对不对？神那他只等知道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话是说的多么的确定的，多么的这个有这么坚定的呢？那么十六节啊，雅各睡醒了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麻烦，就是一睡醒了跟睡着是完全不一样啊。嗯，所以有时候听神的话说这是这样，哎，等等一散了会了就另外一个样了，是不是这样的呢？啊，这是雅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呢。那么雅各这个时候呢，刚睡醒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在雅各的感觉中，什么？这不是一个梦啊，这是真的啊，太真实了。他，你因为我们都晓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梦啊，跟醒来的时候情况会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哦，原来这是一个梦，对不对？但雅各觉得什么呢？不是梦，耶和华真在这里啊。然后他就怎么样呢？惧怕，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惧怕了。他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个哈，叫我们有时候读主的话，读到这里就觉得有点 觉得很特别啊。他明明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梯子，说他不是看见一个房屋啊，他也不是看见一个门呐、啊，但是呢，在他的感觉中、认识中间呢，却是看见什么？看见一个殿，一个家。这个殿原文就是家的意思。看见一个家，看见一个门，你看不？这个对雅各来讲是多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什么？这是启示，你知道吧？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一个启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你如果有遇见主的经历啊，这个敬畏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呢，我们会像雅各一样，这个惧怕呢，有很多时候一时的，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心里面产生惧怕。还不是真正的敬畏。我们也晓得很多基督徒啊，常常有的时候在某一种的情况里面，主的同在丰富的时候，聚会主的话进来的时候，眼里那个时候我们里面有敬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里面不够有这种敬畏的性格，并没有养成真正敬畏主的心。我们而是像雅各一样，在那个时候里面有敬畏。像有时候常常听见人讲说主快来了，这个时候呦，我们里面受到警惕，对不对？但一散了会之后呢，马上这个感觉就没有了，回到家里面就更淡，回到世界里面说根本不觉得主要来了，对不对呢？所以这个东西是一时，今天神不要这种一时的东西，神要怎么样？神要在我们里面呢，要把它做成一种的性格。你知道在雅各的身上，神要把这一种情形组织在他里面用了多少年呢？20年。我们往下面读，就是等20年之后，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雅各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从皮努以勒以后，这是后面的故事。到最后你看见他碰见法老王到埃及的时候呢，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雅各有真正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有时候一时之间所产生的这种感觉呢，弟兄姊妹们，那并不代表你就真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主还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所以我们也养成什么一种真正敬畏主的生活，是每一件事每一件一个情况里面都有敬畏主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敬畏啊。不过有的时候呢，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也是宝贵的了啊。但这个经历还不代表你就是真正一定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捉迷，哎呀，这一段情况这样，我们就以为自己就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啊。雅各在这里就说明这件事情啊。那么他能够把这个看见的这个意象看成是神的家，看见是天的门，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也有弟兄们这样讲啊，这个家这个门叫雅各里面产生敬畏。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真正如果明白神的家，也叫你里面敬畏主。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我只看见外表的现象，你没看见神家的实际，对不对啊？你里面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敬畏的，你也不觉得这里就是神的门，是吧？那么所以雅各这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啊。那么所以这个雅各呢，清早起来呢，就把所整的石头呢，把它立作什么柱子。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里面有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立了4根柱子啊。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筑了4座坛啊，以撒呢挖了4口井啊，那么雅各呢就立了4根柱子啊，这很有意思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柱子的意思呢，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很清楚，是指的见证说的。这个在 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他就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个柱石是指的一个见证，所以雅各就把他整的那块石头把它立起来了，立作一个见证，然后呢就浇油在上面啊。那虽然当时呢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对不对？就把一个石头立起来，然后把油浇在上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图画，就说明后来神家的整个史迹。所以今天呢，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见证，必须有什么圣灵的膏油。如果没有神的膏油啊，那么教会无法为神来做这个见证啊。所以因此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特利啊。这个原来那个地方呢，名字叫做路斯。那个路斯的意思就是杏树啊。那么他就改了名字，把它改成伯特利。伯特利叫什么？叫做神的家。所以我们晓得，后来神又重新把雅各带回来啊，带回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雅各的离家的里面，神把他要建立家的思想放在他的心中。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雅各因着这样一个离家的经历啊，引进了神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这里的啊。所以因为雅各想家，神就把他要建立家的思想就摆在这个人的里面，看这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预先好像都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啊，让我们看见以后情况的发展，就是完全符合于现在神给雅各的这个启示。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啊，是雅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呢，神向着我们所有神的百姓呢，所叙述、所要表达、所要启示出来的一个重要性。今天神在地上就是要建立家，啊，那么神以后我们看见，让雅各一生痛苦的经历啊，就是为什么？为了建立神的家，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多的启示我们啊，我们要珍惜主把我们能够一同聚在这个地方啊，那个真实的用意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同要为神在地上能够建立一个家，这不仅是成为我们的安息的所在，也成为神安息的所在啊。我想我今天晚上只能先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先从神的这一面看见神怎样对待雅各，后面呢我们就看见雅各的反应是怎样。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开启这段话，因为当日你是借着启示把你的心意放在雅各的里面。我们也知道，若是没有启示，我们对你的心意很难有完全的明白。所以求你借着你的灵做工，我们感谢你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并且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心意，也就是成就当日你向雅各所启示的。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真是能得到安息的所在，也真正能够建立你自己的家。主，我们愿意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亲自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